嗨，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销售。上一次录视频，录这个音频，我还是在成都，然后，现在已经开工了嘛，到今天的话，已经一周已经过去了。那这一周下来，其实我并没有一些，怎么讲，比较特殊的一些体验，但是。我对一些事情的，就是我有自己，还是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主要是对于，比如说对于教育、对于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分享。那我先说，我最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吧。那周一到周五嘛，当然是工作日了，对吧？每天都在工作。那我那个之前说的酷圈这个产品呢，也一直在往前推进。那我们的整体的方案已经 OK 了，落地了。那后面就是大家一起去，比如说设计，然后到技术，到研发。那我已经把整个的产品方案对接给技术，对接给设计了。那么就是已经开始在推进了。对，我估计这个产品应该是在，明天是3月份的第一天嘛，我估计在4月中旬的时候可能会有希望上线。所以到时候上线之后的一些，一些情况我会再跟大家去分享。然后这个产品还是有点曲折的，就是这周的话，我把社区里面的评论功能给砍掉了，因为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个老板一直在跟我讲说，就是可能在这个社区里面，如果你的评论的内容把控不好的话，可能会被B 站有 B 站有观战的这个风险，那我觉得，其实我看了一下同类型的一些社区的产品，其实它评论的内容量质量并不是特别的多，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我就想说，第一期我们其实可以保险一点，把评论的功能先砍掉。那等我们在后续的时候，可以再考虑说，如果假如说这个产品做的确实用户可以接受，而且这个整个圈子里面的活跃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再考虑后期再放出来，对，因为其实这个社区的板块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的业务强相关的，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产品，所以前期如果冒这样大的一个风险去做的话，到时候把我们主站的业务直接毙掉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就是把评论功能砍掉了。那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即便是社区里面的评论功能，基本上所有的社区产品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评论功能也并不是说能够去影响到整个产品的核心的东西，所以我还是毅然决然的想把评论功能直接去砍掉了。对，那我们后面再上线之后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产品的情况吧。然后前不久应该就是周五嘛，周五是正月十五嘛，大家应该在这种上海工作的一线城市工作的，应该都已经返回到一线城市了，然后可能大概率并没有跟自己的爸妈去吃一个团圆饭。那我呢，我是怎么样度过的？我是去了一家居酒屋，然后点了两杯生啤，点了一份大的刺身拼盘，然后点了一些小的一些烧烤串儿。就日料嘛，日料店嘛，居酒屋，然后，还有一份炒面，就日式的炒面啊。因为我在那周四的时候，我就去吃了一份三文鱼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对三文鱼的印象可能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可能就是比较的软嫩，然后吃进嘴里面可能有肉质的那种感觉，厚实的感觉。但是并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最近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可能我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吧，就我最近一直在健身，所以可能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量会非常高，本能的身体会告诉我要多补充一些蛋白质，所以那天我去，居酒屋吃了一大份的刺身拼盘，里面有三文鱼腩，然后有金枪鱼，有狮鱼那个应该是你的狮鱼片，对。然后还有，还有一种鱼，还有一种，还有个甜虾，还有一种鱼，不知道什么。反正我觉得它的 那个湿鱼和那个另外一种一个白色的，这个鱼片就特别好吃。三文鱼腩的话也还行，但是就是有点肉质有点太散了，太软了。对，我还是喜欢比较吃一点，就是感觉就是刚刚宰杀那种很有筋道那种肉质的感觉啊。然后自己喝两瓶，喝点了2杯那个叫朝日的生啤啊，我觉得生啤比我们平常买的啤酒要好喝一点。然后喝完了之后就回去了，还是挺满足的。但是就是有时候还是觉得，正月15嘛，本来就是个团圆的日子，然后回去的路上还是感觉有点，哎，要是有一个人跟自己一起去吃，然后一边吃一边聊聊天，该多好呀！所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啊。然后这周末的话，这周末周六周日，然后我妹妹生日嘛，就是我妹妹她爸妈，然后她的2个亲戚也过来了，然后还有我另外一个弟弟。那过来之后呢，我们去了一家东北菜，叫关东小馍，然后吃了一个饭。然后那天我也喝酒了，我跟他们跟另外一个长辈，2个人喝了一个东北的一个白酒。然后那天喝了大概有那个白酒是50度吧，然后喝了大概有6两左右。喝完之后，当时喝的时候感觉还很舒服，就是喝酒就是这样子。然后喝完之后，你如果喝多的话就觉得很难受。然后今天就是我现在录制这期播客的之前，那我刚刚去了极客的自己家开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去跟。一些线上的基友坐在一起去聊了一下午的天吧。那本来我是一个人去的，我去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想结交一些新的朋友，所以很巧的是，正好旁边有4个人在他们自己组织的嘛，然后在聊天，然后我正好就加入进去了。然后我们下午总共大概有8个人，反正什么都聊，就我觉得还聊的还是蛮开心的，特别是有一个人。就是一个00后，一个小伙子，然后人也特别高，上海人。然后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了，真的看到了现在就是00后这帮年轻人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还是挺有个性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那之前我在，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聊的一些话题吧，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想，都是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在之前在成都那边也面过一次机嘛，然后那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吃饭其实都是一些聊一些，还是聊一些偏互联网方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聊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更加深入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主要就是刚刚讲了一个是。我对于教育的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对于这个创造力，这两个话题其实看上去、听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其实我想说这两个点是有很大联系的。怎么联系呢？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聊到我们中国的教育，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沉重的话题，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现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育环境或者是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东西要夹杂在里面。就是我们说，其实教育更应该去关注一个人的全方位的能力的发展，而并不是要去我们现在所谓的应试教育，只关注你考试的分数。但是我们是要选拔的，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进行一个公平的选拔？那我们只能够去依赖。这个分数嘛，对吧？只能够去依赖分数，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一个方式能够去综合的，就更加客观的去评价一个孩子的能力。那我觉得分数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个途径，那不会产生就是一些偏误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也会造成怎么讲？造成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要提高分数，我们可能一味的去关注分数，所以我今回到之前我刚刚讲的，说我今天去面基， 然后去看到了一个00后的一个小伙子，那他刚刚是上大一，然后他能够去融入我们这个圈子，然后他能够去对一些事情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观点和看法，包括他能了解很多很多东西，也同样有自己很多特殊的一些兴趣爱好，所以这一点其实就是特别能够去打动我或者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他是上海人，那意味着你可以看到，作为一个上海人，他其实受到的教育可能就是比一些比如说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在一些小所谓的小镇的一些出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更多的有自己的这种特殊的爱好，他自己也讲了嘛，就是像这种上海，在这种上海的教育环境下，很多人就开始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兴趣了，比如说喜欢二次元啊，喜欢一些比如说喜欢，比如说他，比如说那个00后的小男生，他喜欢去骑这个公路车，那他可能会从上海到南京，那么骑一整天，那这种经历其实你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在小镇上面的，在三四线城市之后的有年轻人，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能力或者有这样的条件去能够去做这样的这种就有这种关于这种兴趣爱好的这个事情，包括他现在学的是设计这个服装设计工程这个专业，然后你会发现，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品思维能力，就他其实我们说做互联网产品，其实是在做一个产品，那他在做一个服装工程，其实我听他描述啊，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设计一套服装能够受到市场上的欢迎和认可，那这里面可能会分析到涉及到你要分析用户需求，那涉及到会要了解市场的现在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一些竞争对手的一些情况，包括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怎么样能够去提高生产的效率，节省生产的成本？这其实都是我们在互联网这个做互联网产品的时候，就产品经理的一种思维模式。所以当我跟他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这个年纪啊，就大一的这个年纪，他已经具备了产品的这个思维能力。所以这个让我是特别震惊的。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在大一的时候干什么？我在大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玩游戏，更多的可能是在随大流去，大家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大家可能去参加了什么活动，那我也去参加一下吧，就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一个思考能力或独特的一个兴趣和爱好，就包括那个00后的那个小男生自己也说了，就是他们宿舍里面也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每天很规律的早上可能就上会儿课，然后晚上回来就开始打游戏，打到半夜开始睡觉。那很多时候也是这种，就跟随着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特的这种兴趣爱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很，就这个差距真的是从大一就开始了，所以你随着你的这个年龄越来越高，你的可能大学里面的这个生活的年限年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之后，这个区分会这个差别啊会越来越大的，所以我坚信那个小男孩未来一定是能够去，毕业之后一定是能够去一家不错的公司待着的，不错的公司的，甚至是能够去，我觉得这种一线的互联网或者是传统行业的这种大的公司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就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区别，或者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差异化就真的会非常明显，所以这点是给我就是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谈到我们说刚刚又回到说又说到中国的教育嘛，对吧？很多就是我就是为了公平，可能就需要分数来体现，但是过多的去聚焦在分数上面，就会忽略了一个人的这个全方位的能力的发展。那你像一线城市的话，他可能作为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的各方面的能力，我相信会比就是，平均来讲会比那些四五线城市之后，那些小镇的一些学生会，就是会更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我们所说的 踏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标准或者生存能力来讲的话，那你可想而知，肯定是在一线这种教育环城市教育环境里面的学生肯定是更占优势的。所以我也跟他们表达了我的一些观点，比如说我未来的孩子，那我肯定努力会让他去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环境之下，所谓好的，我可能更多的是在关注他的全方位的个人能力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我必须得让他去考很高的分数。当然，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去考很高的分数，能够去9851大学，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但是你去了9851大学，但是如果说你一味的去在分数上面去，就是花太多时间和精力，或者是你把全部的精力都在这个上面，而忽略了你各方面的成长的一个经历的一个缺失，那我觉得也是并不一定会说很成功或者很好。所以，包括甚至是包括我们再回到说，当你毕业之后，然后你踏入工作了。就我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观念，就是，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互联网公司，甚至的或者说是比如说一线的，对吧？字节跳动、腾讯，那他们在招人的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去招一些有个性的人，有自己不同的特殊兴趣爱好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背后的逻辑是因为，不同个性的人，他们思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差异化会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其实越是那些一线的互联网公司企业，他们越注重创新能力，所以在这种差异化的条件下，越会迸发出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的 sense，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想法就能落地了，就能做出一款不一样的产品出来。那但是如果反过来说，我们去比如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去招一些比较，所谓的小镇的一些出来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年轻人，那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趋同的，然后他们可能往往会容易被一些教条，会被一些规则所束缚住。那这样子的话，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团队里面是很难有一些创造性的东西爆发出来的，所以往往就是会被别人去所干掉。就别人可能一直在推出一些新的功能，你可能一直在跟着别人背后走，屁股后面走，那可想而知你是很难做出一定成绩出来的。对，所以假如说我是一个 CEO，或者是我是某一个部门的一个主管，当我在招人的时候，我可能会尽量的，假如说我可能会尽量的去招一些有不同背景的，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自己的特殊的爱好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些人，包括我之前听这个张楠在分享他们抖音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的过程，展品的这个研发，包括上线过程的时候，他也讲到了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团队内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喜欢摇滚的，喜欢这个嘻哈的，然后喜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冷僻的一些兴趣爱好的这部分人，他们真的是特别有创造力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对，然后再说一个题外话吧，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心得关于创造力，我会把自己的生活会变得刻意的变得比较混乱，我一定不会说每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可能就去工作去上吃个早饭去上班了。上完了之后，下班回来，我可能会就是要么看书，要么刷会儿剧，然后我就睡觉了。我一定不会这样做，我会时常去打破这种规则、规律。比如说，我早上可能去健个身；比如说晚上，我可能会看书。我可能会平常可能12点睡的，我看书看本书，我看到2、3点，然后我再睡觉。然后可能就是我可能突然之间我想去约个朋友吃饭，那我就约个朋友吃饭。我尽量会把自己的生活打得比较的混乱。那这其实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不规律的，或者是有一些混乱的生活，会提升你的创造的能力。我们说为什么设计师的桌面上都会比较凌乱，会让他们提升创造力呢？我就现在 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就是一定不要按照规律、规矩和规则去，限制你的这些思维和思考。你一定要打破一些，你要勇于去打破一些规则，就像你打破自己平常的生活规律一样。你知道怎么样过一天才对自己最有价值，那你就应该去这样做，而不是说别人是这样做的，那我就应该这样做。对，所以这个是我说的，就是第一点嘛，就关于能够去提升自己的创造能力。另外一点，其实我们外部的环境都是不确定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就是你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一些麻烦，那你要去解决。但是如果是你把这个自己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话，你很难去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产品经理的，那很多时候都会突然之间会来个问题让你去解决，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这种，能够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混乱当中，能够去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极客上面看到的，就是那个，少男老师去分享的一个说，关于脆弱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生活的话，你很难面对生活中的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那你就会变得特别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我来讲，我一直真的非常非常坚定的这个信念，就是我一定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规律，我会时常去打破它，然后时常去做一些我认为，给我可能带来一些麻烦，但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我对于，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从小到大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可能你就是按照我们的正常的教育的这个路径去走的话，没有自己特殊的爱好，你很难去有一些不一样的 sense 或者灵感出来，所以你很难去做一些特别有创造力的东西。所以从这一点考虑，我认为中国教育是有它的无奈之处的，那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在于说你怎么样能够去通过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程序去选拔人才的同时，能够去在选拔的时候能够去关注到他的一个全方位的能力，这是没有办法判定的，所以你只能用这个分数，应试的分数来判定。那这样的话，很多人把这个注意力或者把这个焦点都集中在分数上面，那就是免不了，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忽略了一个人的其他的方面的能力，他只是应付于考试，只是去应试，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怎么讲，特别难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怎么讲，就是可能会做一个平衡吧。我觉得像国外的一些，比如说学校，它可能对于说你入学的门槛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可能在于你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考察的，你可能不仅仅是分数了，他可能也会考察你其他的方面，包括大学录取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也在于你的这个分数，他可能也在于你自己的从小到大的这样的，或者是你在上大学之前的这样的一段经历，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经历，那他会根据这些东西来判断是不是会录用你。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嘛。但是我希望在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也可能会去，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权衡的问题嘛，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去侧重于说这个小孩子的各方面的综合的实力，而并不仅仅是对于这个分数的高低啊，就是我对于这个教育和创造力这两个话题的理解啊，因为我本身处在互联网这个圈子当中。环境当中，我深刻的知道创造力这个东西是有多么重要。我也深刻的知道，对于理解事物背后的底层逻辑的这样一个能力，或者这样一个思维习惯是有多么的重要。而我们所平常看到的或者体验到的一些表层的东西，其实都是围绕这些底层逻辑去走的。所以当你只关注了一些表层能力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掌握到这个事情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它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对。 对，所以其实更多的是今天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00后的一个小男孩去，他有这样的一个思维能力，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独特的这种见解和自己独特的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真的挺还是觉得我觉得挺开心，也挺难受。开心就是因为觉得，哎，现在的孩子真的跟我们那时候的可能跟我那时候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然后也深刻的知道了说。在一线的这种教育环境当中所出来的孩子，就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不一样的。那这些人在未来一定是会比那些只是关注于分数那些人，他要有更多的选择能力，然后会被更多的人或者是公司所青睐。然后另外一点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在于说，自己在那个阶段可能就会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比如说，其实大学4年我自己回想起来，就基本上就没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怎么说呢，4年嘛，4年就是你如果真的，真的能做的话，能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说人生的路还是挺长的，所以你也不要去特别的刻意去想，说我这个4年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然后今天我们下午总共来了。8个人，然后我是年纪最大，我是92年的，那很多的都是95年的会多一点，然后甚至是97的，然后还有一个00后的，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其实我在融入他们的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其实我的心理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就我能跟他们去一起聊一些东西。好，那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说来惭愧，就是这周也没有什么新的体验。那我希望在下一周的时候，我尽量去能够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我还是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大家拜拜。